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昨天看103篇的诗篇，今天看诗篇104，两篇诗篇都是很开心的诗篇，都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多基督徒要都常常诵读的诗篇。昨天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神。诗人对心说话，要去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同样104开始，亦都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两篇诗篇可以说是上集下集，是一组的诗篇。这个分别在哪里呢？昨天是比较多去讲到诗人对于神作为，神的作为的颂赞，赞美神的慈爱，赞美神的作为。而今天呢，是讲到赞颂神的创造，他默想整个神的创造，对他的祝福，对他的那个的帮助。在整篇诗篇呢，我今天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两条的水流在整个诗篇里面去穿插。第一个水流呢，是人和神那个互动。当诗人不停去想神的创造，那个不是一个过去式，那个不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一件历史事件，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只是留在回忆或者记忆当中。他不停跟神的互动里面，是创造当中的互动。而透过那个创造当中的互动，到底什么是整个创造的高峰呢？什么是整个创造的高峰呢？是安息。第七日就安息了，那个才是创造的高峰。在这篇诗篇里面，安息这个字没有出现到，不过在这篇诗篇里面，因为同神不停这样的互动，它就产生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安息。这个是我今天去思想这段经文的第一条线。经文的第二条线呢，是灵界里面的一个的现象。这个是第二条线。灵界里面当然有一个创造主，他是至高的神。不过在经文里面又好像有一个暗流，那个暗流呢，讲一些黑暗权势的存在。所以今天思想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两条线去思想。第一条是主线安息，第二条是一个对黑暗权势的一个了解，它有一个暗流，但最终掌权的是神。我们就从这个切入点呢，去思想这一篇的诗篇。整个经文呢，题目是颂赞更新创造主，它是创造的。为什么我又要加多一个叫更新呢？因为创造不是过去式，神给我们的创造，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过去式，是不断在更新当中，有新鲜的祝福，新鲜的创造在我们里面，神不停经营着祂的创造，所以更新创造主。而整个更新创造里面带来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安息。里面分了六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祷告求神将一份很大的安息赏赐给我们。我祈求神透过这段经文，将一种很深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一开始，因为他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满有尊荣、威严、荣耀的创造主，一至四节。而在这个荣耀的创造主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的是什么呢？全然的相信安息，一至四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他用了一个象征，神的荣耀呢，好像一件的衣服，这件的外衣充满他的威严，充满他的尊贵，充满他的荣耀。然后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那个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一开始是不是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这个创造，其实整个大自然，整个的世界的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 所以整个光好似神嘅外袍，好似神嘅威严；整个穹苍好似神嘅居所，好似神嘅帐幕，好似神住嘅地方。所有呢一啲，然后咧，你在水中立流角嘅栋梁，用云彩为车帘，藉着风嘅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哇，几咁威严啊！系咪啊？好似一个王啊，要出巡。我哋係活喺睇粵語長片年代長大嘅，通常嗰啲官員啊出巡嘅時候，咩八虎巡案啊出巡嘅時候，係咪總有嗰啲隊伍喺前面㗎？啊咩威烏啊，然後咧即係肅靜迴避咁樣嚇。神嘅威嚴咧，佢用仲犀利喎。乜嘢係佢嘅先頭部隊咧？佢以風為使者，佢以火為仆役。神的威严，整个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彰显神的威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想，如果神为我创造了一些东西，我有没有以荣耀祂做中心观念？如果神为我创造了下一代，我会因为生了下一代就不回教会，抑或我因为祂赐给我下一代，我更拥抱神？如果神赐给我工作很丰盛，我有时要加班，我会不会因为加班攰到不回教会呢？他创造了一些东西给我，但是我最终没有荣耀他。那神为什么还要为我们创造呢？所以创造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就是荣耀神。唯有在那个创造当中达至荣耀神，才有安息。因为我高举了一个最高主权，神。神在一个定位当中，安息就赐下了。正如他创造一切之后，第七日他赐福那一日就是安息日。所有的创造的高峰就是安息。神一定位就安息。神就定位在王的位置，他有尊严，有威荣，那个就是安息。所以这个是第一至四节诗人呢，他的心可以称颂的原因，就是他接触到一位创造主，他认识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神，不是一个地域性区域性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创造的神。这个是第一大段整个开场白。然后呢，第二大段讲完呢，在荣耀中享安息，就开始讲到神立定疆界了，是不是？第五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在这里讲到水，是不是神创造陆地，将水聚居一处，然后就立定疆界。所以这个范围是神所讲的，而有人说呢，这个其实是对应着整个创世纪创造的过程。整个诗篇一开始有光，后来呢水要分开，陆地显出来，是不是？第二段讲到神立疆界，神立疆界里面呢又分开两个部分。如果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呢，那个的大地是很安定的，神将那个地划得很清楚，范围在哪里，疆界在哪里。但是呢，在安定的大地对应的第七八九呢，是不安的海洋。第七，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一个是安定的大地，立定疆界，好像着衣服一样，是不是很稳定？而七八九呢，竟然是一个动态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动态的这个有时水或者深渊，很多时候会预表黑暗权势。所以耶稣斥责风浪，黑暗权势，是吧？去到启示录，海也没有了。如果喜欢看海的人，就觉得很可惜咯，是吧？没得看海，因为海预表着黑暗权势。海也没有了。你真的想看海的话，好了，神就给我们看玻璃海，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七八九预表着一些黑暗权势，这些黑暗权势呢，完全在神的个掌管，神一吩咐他们就要奔逃，即是退去，他就退去。 所以这里好像有一个疆界，疆界里面有不稳的因素，有安定的因素，而整个全部的主权不是控制在黑暗的权势那些灵界，而是控制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是不是可以在神所划定的疆界里面安息？因为他掌管一切。如果神划定我的寿数，安不安息？安息，安息在神所给我的疆界，生命的寿数的疆界，不需要担心忧虑。安息在神所给我的那个的疆界里面，我享受，我知道虽然有一些的水，有一些的暗流，虽然有一些的东西好像影响着我们，但是神掌权，神在个疆界里面永远主持大局。这个就是第二大段，在疆界中安息。我们有没有在神所划给我们的疆界当中安息呢？抑或我们在恐惧里面呢？在恐惧里面就没办法在神划定的疆界里面安息。有黑暗是知道或者不知道是会存在的，的而且确有一些黑暗会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又好，不知道又好，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神要我们学一个在疆界里面安息，不要惊恐，不要惊恐，不要忧虑，因为惊恐不是生命树，敬畏才是生命树，惊恐不是生命树。第三大段十至到十八节，耶和华在全员涌在使全员涌在山谷，留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鹿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从流角当中浇灌山岭，因他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绿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又哇，第十五节好精彩，又得油，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哇，呢三句系咪好精彩？系咪啊？得酒、得油、得粮，系咪啊？可以咧，系悦心、润面、养心。哇，境界几高啊？系咪啊？美商可能美容可以来到这个境界呢就不得了。神就是祝福我们去到一个这么深的境界，全部都是讲什么呢？还有后面，有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 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酱，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的野山羊的住所，岩石有沙番的藏处。沙番是一种的兔类的，它的蹄好像叫岩蹄兔，它的蹄是可以在岩石上面爬攀爬，很稳阵的。全部这些动物都有居所，全部这些绿畜都有食物，人都得着供应。所以这个是什么的創造呢？就是講到地長出草來，然後水要滋潤大地，然後地上面的生物要生養眾多，是不是？講到神的供應，神的供應是豐富的，祂的豐豐富富的供應不單止使到我們糧食方面不缺乏，居所不缺乏，還有祂講到可以養人的心，是不是安息啊？是不是？那是一个很深的安息来的。我整个心都被神那个不单只是粮食那么简单，是包围的，全部滋润，神那个的滋润，这个就是一种生命树，滋润，不断被滋润，不是不断被润，分别是不是很大？分别很大，原来我们不断被滋润，不断被神那个 的包围，所以那个是一个在供应中享安息。哇，整个 整个第十五节真系好中意，又要读多一次啊！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好好好好大嘅祝福。咁即系话供应系边个嚟嘅咧？系从神而嚟嘅。供应是从神而来的，如果神不赐下水，水不滋润大地，地不长出五谷，牲畜就没得吃，牲畜没得吃，人亦都没得吃。所以是整个供应，整个食物链，整个神的创造。面对现在的失业潮，面对现在的很多的经济的艰难，神要用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他说是这些动物找到住处。啲動物係咪自己去做樓宇按揭咧？嚇，要按棵樹翻嚟咧？唔係嘅喎，係動物自己揾種到食物，又唔係嘅喎。所以神要喺呢一個逆境艱難裏邊咧，俾我哋呢一段經文嘅祝福，俾我哋呢段經文嘅鼓勵，俾我哋呢段經文嘅一個嘅肯定，係佢就係供應嘅神，佢供應連。寡婦是不是都可以呢用個信心先將食物給先知以利亞之後，他裡面那些油是不是不斷絕了？很多很多這些神跡，所以神要我們要相信一件事，他是供應的，他是供應的，他必定要保守我們的心，也都祝福我們的經濟，在供應當中享安息。在供應裡面呢，到底我怎樣尋求呢？原来我要寻求的不是那些供应。如果我是寻求那些供应，我的心就会紧张，我的心就会焦虑，我的心就会担心，咦，今天有一餐没一餐，明天怎样呢？后天怎样呢？被裁员的当然会忧虑，好像没有被裁员的，原来都担心会不会下一波轮到自己。如果我是留心专注在供应上面，我就会紧张，我们就会有压力，我们要专注的是供应的主，供应的神，然后我了解他的属性，好像昨天诗篇第103，是不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由103到104，明白他的属性，明白他的创造，明白他的作为，明白他和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是他供应，而且他的供应呢，根本就是超越了环境，超越了天气，神要降雨就降雨，是吧？神要有雨水就有雨水，特别是我们在这间守节期的教会当中，守住棚，圣经在撒加利亚书讲：不守住棚，无雨降。如果我们都守了住棚，神会不会赐下恩雨？神会不会特别祝福我们的经济？不代表我们不会被裁员，不过裁员之后，神又会有另一个的祝福，另一个的带领。所以在我们不会免疫的，在风浪当中，不过在风浪当中，我们有一个平静风浪的主，他又可以将一些的问题变成更大的祝福。这个就是在供应里面享安息。然后呢，根据创世纪讲完这些呢之后呢，就开始创世纪第四日就开始讲到很多做日做月定这个时间定节令了。所以这里同样的呢，第19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做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后叫，要找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藏，卧在洞里，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晚上。生活的节奏，时间的节令，哇，几有趣，是不是？夜晚的时候，林中的百兽就爬出来了。啊！我哋要好好反省。如果我夜晚就爬出嚟咧，我就成为林中嘅百兽，系咪啊？日头嘅时候咧，佢话日头一出，兽便躲藏。日头嘅时候我喺度瞓觉咧，我就做咗兽啦，我便躲藏。生活嘅节奏、时间嘅节奏、节期嘅节奏， 神俾我哋好大恩典啊！我哋啱啱呢一个住棚节，竟然用咗一个月去庆祝喎！啊，我觉得系我个住棚节咁耐以嚟咧最丰盛嘅一次，用四个礼拜，用一个月嘅时间，慢慢去睇节期嗰种丰盛，系咪啊？神嗰个节期好简单嘅，每一日系一个，然后咧每一个礼拜安息日又系一个，然后循环到月朔，循环到一年。为什么要这样？上帝要我们有一个节奏，节奏那个节奏呢，其实好像跟神在这里，就是在节奏里面就有安息了。如果我不没有那个节奏呢，有时赶工啊，有时要加班啊。我记得以前最没有节奏是什么呢？最没有节奏就是要改那些会考卷的时候，公开考试，因为我们很想吸收经验，知道外面怎样评分，所以就申请 做改卷员，就改那些会考那些卷。哇，改那些卷时间很短，要在很短时间里面 要改完卷，然后改完之后还要是根据次序重新答好它，答完之后又要登记所有的东西。哇，很多东西做，那时候临尾一定要开夜，熬夜熬很多晚。很多晚都是 Hepsi 師母臨尾幫我答那些卷，她又不可以幫我改，她幫我答那些卷，一路答到深夜，發覺原來那些是很沒有節奏，很混亂。那些卷最開心是什麼卷呢？有少少心腸不太好，就是學生不答的時候，打開那卷，哇，太開心了，改完一份。最猛的是什麼呢？就是有些考生咧，將嗰個問題咧抄十次。你睇完之後，咦？呢個問題嚟嘅，你就花咗啲時間去睇佢咧，抄咗十次嘅嗰、那個、那個答案，其實係抄問題抄十次。節奏點樣係一個啱嘅節奏？點樣係一個合乎神嘅節奏，以至於我哋可以安息？入到時間嘅節奏就有安息。入不到时间的节奏就无法享安息，所以每个礼拜回来教会崇拜其实就是要进入安息。我是回入个节奏里面，回入神的创造，日有日的节奏，夜有夜的节奏，否则我就变了兽，是不是？如果我昼伏夜出，除非你的工种是这样需要，要轮班，否则呢，原来我不是在神的节奏当中，我没有办法安息。所以原来安息有很多的层次，在物质供应的层次的安息，在疆界里面面对挑战的时候的安息，在时间的节奏里面的安息，每一个安息都是神所特别量给我们的，因为他是创造主，他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层面的挑战，什么层面的考验，什么层面的问题，他都知道，所以他给我们一种的节奏安息。安息第七日为什么安息呢？因为神知道我们如果不回转头不安息，就没办法重新得来。神又知道我们有时做一些事情会不会做到不停的，会不会突然间很有兴趣呢，就是这样做，是这样做，是这样做，结果捱坏了自己都不知道，没有安息。身体需要安息，情绪需要安息，思想需要安息，生活节奏要安息，时间安息，全部都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所以神要给我们的安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教会，它是安息。但是呢，时间表又是另一个圣洁的，好像至圣所一样，时间的至圣所安息。这个很特别的，所以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写安息日是这个的时间的至圣所，很特别。我们都很需要去思想这些的教导，成为我们里面很大的祝福。第二十四至到第三十节是第五大段，第五大段呢，在更新当中享安息。刚才我们说有两个的两条线去思想，第一条就是人和神互动的，透过人默想神的创造进入安息。 第二条咧系灵界里边会有一个嘅黑暗权势，同神嘅灵好似咧要想对抗一样。前面讲完水嗰、那个隐喻比较咧含蓄，而去到呢一段第五段咧，佢呢一个主呢条线咧鲜明咁样跑出嚟啦。廿四节。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这个很正常，但是一去到第二十六节，有些东西走出来了。二十六节，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做的鳄鱼游泳在其中。鳄鱼呢度翻译做鳄鱼，第二十六节其实系有另外一个意思。有原文嘅翻译咧叫拉哈伯，其实佢系叫又可以叫海中兽，预表紧嘅系对抗神嘅黑暗权势。佢预表紧嘅系魔鬼嗰边嘅一个好大嘅黑暗权势嘅力量，而呢一个嘅力量咧系存在嘅，黑暗权势系存在嘅。如果黑暗权势存在的话，那即是说属灵争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轻忽了，以为看他不到看他不到，那我是自己看不到的。他是存在的。但是圣经又讲到很有趣，如果我们一讲到黑暗权势，如果我们要拍片的话，一定是怎样啊？好恐怖啦，张牙舞爪啦，系咪啊？带嚟惊恐咧、惊吓啦。但系喺呢段经文里边，竟然咁样描写，廿七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然后咧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你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其实他讲的是一个预表，鳄鱼如果预表紧黑暗权势，不是鳄鱼本身是黑暗权势嘛，是他是预表。所以这里诗人就写了，既然鳄鱼是黑暗权势，就算他是黑暗权势，他的存活是不是都完全伏在神的手下面？如果神不给供应他，他就没有了；如果神不给粮食他，他就没有了。呢度唔好错误理解，唔系神俾力量黑暗权势，佢系做咗一个嘅预表。呢、这个预表咧，好似鳄鱼呢一种嘅生物，如果佢预表黑暗权势，佢嘅食物全部都系神所俾。如果神嘅怒气一发，佢就死梗啦，系咪？咁意思即系话，系咪代表紧神完全掌权？黑暗权势面对我们的时候好像很有力量，但是面对神呢，他只能够听听话话。记不记得约伯记里面神跟魔鬼说，最小的你过来，你刚才去了哪里？魔鬼怎么回答？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是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诗人要告诉我们，在这些的争战，在这些的问题里面，原来我们需要有一种安息，要争战但是安息。在这场仗里面不安息就会神经紧张，但是不可以不知道它存在，存在但是要安息，因为一切最深的主权都在神里面。而神怎样帮助我们面对黑暗权势呢？第三十节最后那一个，哇，很精彩。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就是我一开始分享的那个观念，创造不是过去式，创造不是历史事件而已，不是从前发生现在没事，创造是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而更换的方法就是前面第三十节的第一句，你发出你的灵。神不断发出他的灵去创造，去祝福，去加添他教会的力量，去加添他子民百姓的信心。我有没有在神里面被更新？ 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我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加深更新？如果没有更新，当我生命去到某一个阶段，我不知不觉会迷失了，我会在那种惯性里面迷失了，会在一些某一些 的过程里面迷失了。所以人不停要在个思想里面去思想我和神的互动，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更新，在更新里面就可以安息。这个第五大段，最后一段很特别，五个愿，这五个愿是什么的安息呢？这五个愿，他说愿耶和华荣耀传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做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为什么喜悦跟着又要震动又冒烟呢？震动和冒烟代表着神荣耀的同在，好像神降临在西乃山，山是不是就震动？是不是？所以原来诗人说愿你喜悦你所创造的，跟着他就提到地了，地了，这个地要因为你的喜悦，你的同在见到你的荣耀，所以他会震动，他会冒烟，不是害怕那种，而是神的威严，神的荣耀释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讲完地之后，其实他讲的话，神啊，愿你喜悦地，愿你喜悦你所创造的地，这个地是你所创造的，你喜悦它，你香港是你所创造的，你喜悦它，中国是你所创造的，你喜悦它，让你的荣耀同在降临在香港，香港就要震动，香港在灵里面一震动就震走所有不属神的东西，香港要冒烟，是一个你荣耀同在的圣洁敬畏，香港应该要这样，中国应该要这样，全地都要这样。讲完这样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第三十三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歌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神喜悦地，神亦都喜悦人。你说不是，这里是讲到诗人喜悦神，诗人默念神，如果神不喜悦人，诗人感受不到神的爱，诗人怎么会默念神呢？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关系是在爱里面发动，爱里面发动医治，爱里面发动互相记挂，爱里面发动默念。诗人说我默念神你的甘甜。所以我为什么要写最后这一段，我的分题是在相爱当中安息，和神那种相爱的安息，不是惊恐，不是其他的东西，默念是因为有爱，到最后诗人享受和神的相处，他默念的中心就是神，他思想的中心就是神，因为他知道神爱他，所以呢他爱神，那是相爱，是互动，是相爱互动到一个很深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神啊，你爱这个土地，而土地我们刚刚读完民数记，土地就是关乎应许，你爱这个土地，你会释放应许，你爱这个土地，土地上面的人就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经历前面那一二三四五段里面的祝福，所以那个爱就加深，不停加深那个爱，在爱里面相爱当中安息。所以最后什么呢？我们说不有两条线的，另一条线是灵界的，最后那条线的灵界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三十五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就是黑暗权势告一段落，完全被神消灭，这个是终极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哇，所以整篇诗篇是不是很精彩？很精彩。如果这一篇诗篇不停在我们的心里面思想默念，那种说不出来的安息就会涌流在我们的里面。愿神将这份安息今天大大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